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复小妮姐妹的来信。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但是这个考验本身会不会给以撒留下心理阴影呢？
当以撒被绑在那个柴火上面，面对父亲的刀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对以撒的一个试炼。
嗯，
可是以撒并不是在只有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才去思想考虑啊，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信任，或是他对父亲的信心跟信任是什么。小勇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实际上他在当下的时候面对的时候，帮助他拖住他来面对这个试炼的，还包含他过去从他的出生到他的长大，他看见听见经历的所有一切，
嗯，
都在拖住他帮助他来面对。哎，那父亲现在做这件事情，
阿们，
我还能不能继续信任他，以及信任父亲所信的那位神？
是，
他知道他自己是在奇迹中出生的孩子。我相信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父亲母亲不断地跟他讲，你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在绝望当中得到的盼望，希望中的孩子。他也一定不只见过一次，太多太多，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一见到他就展露的笑颜。他的母亲甚至为了这个孩子，神还改了他的名字，称他为萨拉，就是欢笑的意思。然后呢，他也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他跟他的那位庶兄之间的相处，然后看见夏甲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看见亚伯拉罕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神怎么样帮助亚伯拉罕维护这个家，保守这个家，包含最后即使面对他父亲的那个刀，但是天使亲自来阻止，也看到那旁边的那个丛林里面预备的羔羊。所以他从这种种的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在那个当下好像只有在那个事件里面他才第一次知道，哇，原来神是这样的。他在他所有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也不断的在遇见，就是说神透过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他也在看见神其实展现了许多爱他的性情，而且神在最后一刻他阻止了所有的一切。我相信这会让以撒就透过他所有这些生命的经历里面拖住他，让他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产生所谓的叫做 PTSD。他从这里面理解到的，我相信就是我们如果从以撒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成长的经历也好，他当下的认识到这种上帝阻止这一切的话，也许他不一定能够清楚地说出一切都是为什么，但是他非常清楚地就知道，第一个就是神不会要求一个父亲真正的献上他的孩子才能够取悦神。而在当时以撒生活的那个环境，那个迦南地区哈，实际上那些异教们都在说什么，你要杀掉自己的孩子献给你的那个神明，他才会赐福给你。
嗯，
但是以撒遇见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事件，神不会要求人你要到献上真的杀害自己的孩子，献上孩子的地步，你才会得到交换到我的祝福跟喜悦，
这绝对不是神的性情。
对，而且神什么还自己提供了羔羊，然后差派的天使拦住了他父亲的那个刀，而且他也从他父亲的顺服里面，从他父亲的三天沉默的路程里面，亚伯拉罕在这三天路程里面对这件事情，他向着以撒，他没有撒谎，但他也是沉默的，他也在挣扎中，但在挣扎当中却依然是顺服的。所以我相信以撒在这里面会体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也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里面常常会经历到的，就是我们的顺服如果是真实的话，那就是在神所允许一切发生的事情上面，神的吩咐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单纯寻良。而在我们的单纯寻良里面，可是仍然有一个信任，什么？我们相信在我们所面对的考验挑战，甚至一些好像看似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吩咐里面，神的怜悯跟预备也是完全的。
Amen。
神不是虐待者，神不是剥削者，神不会无理取闹，而是在山上预备的神。所以神的考验，神所允许我们今天的考验呢，它不是虐待，虐待是为了摧毁跟伤害。
嗯，
假如神是要让以撒认识的，或是以撒认识的是一个虐待人的神的话，那其实以撒在那一刻就不会被拯救。但是神不是要虐待或伤害亚伯拉罕或以撒，也不是玩弄他们，在那个他们不能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的事里面，但是他们也看见当他们的顺服是越来越真实的时候，那个神的预备跟怜悯在他们的眼中也就越来越显明了。神的考验带来的是祝福和成全， 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常常讲哈，看圣经不要特别哪怕看一个人物的生活哈，也不要断章取义。
嗯，
就比方说我们讲嘛，你要看那个大卫王的话，你不能光看他那个信心满满的那一刻哈，你也要看他生命当中他许多破碎的时刻。可是从这个完整的时刻，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那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信心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生命中破碎的被修复？有没有一个在试炼中更认识神的怜悯？或是小妮也讲到吗，上帝会让我们承受担不起的试炼吗？那在那个担不起的试炼当中，又怎么可以去发现上帝又是恩典的神呢？所以看以撒呢，也不是单纯看他这个事件，要看他之前他的一生的成长，到他就是在山上被献祭之前嘛哈，他之前的成长，那些成长的经历他怎么样拖住了他，
嗯，
以及后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拖住呢，其实也算是间接证明哈，以撒其实真的没有被这个创伤击垮。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以撒与父亲亚伯拉罕的关系，那个关系并没有破裂，因为我们看见后面还会记载，以撒后来不但继续跟父亲亚伯拉罕一起生活，而且当他慢慢渐渐长大，他还渐渐从父亲的一个好像只是一个被父亲关爱的孩子，他渐渐成为父亲的帮助者、陪伴者，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敬拜神，一起侍奉，甚至在亚伯拉罕离开了世间之后呢，那些凡是亚伯拉罕曾经住过的地方，以撒还一个一个的回去，然后把他父亲挖过的井还重新挖出来，那是一个对父亲深深的怀念，所以他才会跟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脚踪，然后将他父亲曾经建立起来、曾经挖掘过的井水重新又挖掘起来、清理起来。而且他接承了父亲的产业之后，他是非常按他父亲的吩咐，在他父亲的产业里面，按他父亲立下的榜样，奉养母亲、爱护妻子，然后还有他的孩子。所以呢，以撒的一生，而且他对那个神的这个信靠、那种顺服哈，如果我们去看以撒的，包括他的婚姻大事有没有？
嗯，
哇，他跟利百加之间那种相爱的关系，他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或是像他的儿子雅各那样哈，在跟神之间常常在角力哈，还有那种跌倒的那种，他也没有。曾经有圣经学者讲过，以撒这个人的一生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哈，最特别的就是他的那种寻良跟顺服，还有信靠。他一生是一个温顺平和的人，一个受了心理创伤的人不会活出他那样的生命。而且他的一生是一个什么，他是不吝于给予爱的人，他爱他的父亲，他爱他的母亲，他娶他的妻子利百加的时候，不是经文有讲到吗，自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直到娶了妻子之后，他才重新感觉得了安慰。对，然后你看他对利百加的那样的爱，他对他两个孩子虽然那么的不听话，有时候还欺骗他，
嗯，
可是他对那个孩子的那个爱的给予，你也必须承认那是非常真实的。
对，好像他是为数不多只要了一个老婆的人。
对，是忠贞的。
嗯，
所以你看这些都显示什么，他不是一个受创伤的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他的情绪跟信仰并没有因此崩溃，而且甚至包含你看他最后他祝福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
是
他都是以什么，以对神的信靠，
嗯，
作为他的底气，作为他祝福的源头。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认为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哈，好像令人害怕的，搞不好这个我的儿子也会有一天他吩咐我去把我儿子献上。上帝在他眼中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上帝在他的眼中是那个在他在柴火上面，是那个在他父亲举刀的时候，他我相信他也看见他父亲的眼中的那种挣扎，
嗯，
但是天使就亲自下来托住了他父亲的手，他回头跟他的父亲一起看见那个在荆棘丛中的羔羊。
哇，我能想象那个情景，如果有人把它拍成了电影，
嗯，
亚伯拉罕一定是老泪纵横的，然后跪在地上感谢神，嗯，然后颤颤巍巍怀着极大的喜悦将原本捆绑在那个柴火上的孩子给救下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将预备好的羊羔放在那个祭坛上。
嗯，而且我也相信当以撒的手一被解开的时候，我不是说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但这是我自己的相信，我相信当以撒的手被解开的时候，他看见他的父亲的那些情绪的反应跟激动的时候，我相信以撒其实是还是会奔向父亲的怀里，
是父亲是更爱这个孩子，因为这是多么的得之不易。
没错，所以在这里哈，也最后回答就想你姐妹讲到说，神是一位好像说一时充满恩典，但是一时又会让人承受难以承受的考验的痛吗？凭着亚伯拉罕的记载以及凭着信心当中神自己的应许，我可以很清楚地说不会。
嗯，
神的恩典就显在每当他要使我们允许我们承受试炼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在其中会同时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得起那样的试炼。神会不会让我们经历承受不住的试验？不会，因为神的恩典就在其中帮助我们，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承受得住。
嗯，
新约里面有段经文哈，就回答得非常简洁了当，这段经文我相信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阿们。而在这里面讲到神的信实，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上下文就知道，他那个信是什么，就是讲神是爱与恩典的主。所以若是他允许我们受试探的话，他必定是什么，仔仔细细，量了又量，总要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确是一个极限的考验，但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个考验不是给以撒的，这个考验其实是什么，是给亚伯拉罕的。而且呢，神既然要允许亚伯拉罕经历这样的试炼，不只是亚伯拉罕，包括以撒，神都已经做了前面有很多的预备，使他们在面对这一刻的时候能够被拖住，不致被击垮。另外就是，就像刚才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讲的，在这样试炼当中，他们看见的不是说神的喜怒无常，而是看见神真的，即使他们受这个试炼，但什么，必不叫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使他们受试探的同时，那个出路也已经就安排在那里了。所以我想呢，感谢小妮今天问的问题哈，我想呢，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提醒，也是我们对于神透过很多圣经当中这些记载哈，也是帮助我们，我们对这一位恩典的主，也对这一位绝对掌权绝对智慧，然后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当我们需要成长，或是在我们跟神的认识有进一步要进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即便他会允许我们经历了试探跟考验，但是在那当中的话，试探跟考验之前，试探跟考验当中，以及试探跟考验之后，他必是依然信实的以恩典托住我们。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上，其实亚伯拉罕献上孩子那座山，神用已经预备的羔羊作为一个预表，而就是在同一座山上，将来基督耶稣也要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基督耶稣钉上十字架，他是作为全世界所有人赎罪的羔羊后，三天后就有空坟墓的复活。耶稣可没有得 PTSD 哦。
感谢主，哇，好棒的升华和结尾。谢谢进到美好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小妮姐妹提来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回顾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从中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爱。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如以撒那样能够有一个幸运幸福的童年，俗话现在不是流行吗，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后面一句话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
对，
我觉得我们在后半句话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确实会辛苦，但是对于有主的人，当天父成为我们的爸爸的时候，他可以改写我们的命运，只要我们去投奔他，向他求医治，他的大能就彰显在那，能使空坟墓复活，他也可以使我们过去死掉的童年、死去的回忆、死去的梦想也可以被复活。
阿们。
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父亲，但是我们有天父这个更完美的父亲，而且他自己也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献了。好，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 @良友.net。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The perfect wisdom of our God revealed in all the universe, all things created by His hand and held together at His command. He knows the mysteries of the sea.The secrets of the stars are His. He guides the planets on their way and turns the earth through another day.